感谢主，我们今天来到罗马书生命读经第四篇，宗教的虚空与全然无望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说到在宗教徒被定罪里所显示宗教的虚空，以及在普世的人被定罪里所显示的全然无望。如我们所指出的，保罗论到定罪的四个方面，就是一般的对人类，专一的对自义者，特别的对宗教徒，以及总括的对普世的人，这是非常有意义的。从神定罪的这些方面，我们能看见四件事，就是邪恶的根源、约束的路、宗教的虚空以及全然无望。我们先来看宗教徒被定罪，其实宗教的虚空。首先让我们来看宗教的虚空。人类的文化是人类最好的发明，在这文化里首要的一项是宗教，宗教是人类文化的顶点。人的文化需要宗教，因为没有宗教，文化便是粗野的。宗教若从人的文化中除去，文化就流于粗野，所以大多数人都尊重宗教。在人类当中，两个最好的宗教就是犹太教和基督教，这两种是典型的宗教，是真正健全且基要的宗教，二者都出于同样的源头，就是圣经里神圣的启示。随着这两个宗教，有回教，是犹太教的仿冒品。犹太教是回教的源头。回教的经书《可兰经》实际上乃是模仿旧约圣经，但其内容曾被更改以传播谎言。可兰经甚至说到基督说他比穆哈默德更大。照可兰经说，基督从未被钉十字架。当然，企图将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有天使降临，将他接到天上。可兰经甚至告诉我们，这位耶稣要回来。所以回教及其经书可兰经显然是仿冒品。严格说来，除了犹太教、基督教和回教这仿冒的宗教以外，没有其他的宗教。佛教不是宗教，乃是无稽之谈。宗教教导人敬拜神，但在佛教里根本没有神。你也许问儒教如何？孔子的教训不是宗教，而全然是伦常的教导，与神无关。在儒家的经典作品中，孔子可能只提到神一两次，称之为天。我们不该认为儒教是宗教，在这地上只有三个宗教，犹太教和基督教这两个真正的宗教，以及回教这仿冒的宗教。甚至这两个真正的宗教仍然一无所有，只有虚空。我们不需要宗教，我们需要活的人位，我们不需要与神有关的事物，我们需要神自己，我们不需要敬拜神的方式，我们需要神这活的人位进到我们里面。神赐给我们圣经，他无意赐给我们宗教。神的心意是要借着圣言将他自己启示在我们里面，而不是要有宗教的形式。然而古时的犹太人本于旧约而建立宗教，然后基督教又建立更强的宗教，因为它比犹太人多27卷书。犹太人只有39卷书用于建立宗教，基督教却有66卷书，因此基督教建立了更强的宗教。然而宗教越强，内容就越虚空。我知道我这样说也许会得罪一些人，基督教这词 许多基督徒听来很甜美宝贵，人说基督教是虚空，就得罪他们。你若因此被得罪，就证明你极其热心宗教。我不是说基督是虚空，我也不是说基督徒是虚空，但我坚决断言基督教是虚空，任何教都是虚空，包括昭会教。昭会是宝贵的，但你若把昭会加上教，昭会就成为虚空。我们要基督、基督徒和昭会，但我们不要任何的教。这不是我的教训。我们若回到新约里纯正的话，就会找着基督一词与基督徒一词。然而基督教或圣诞节这些词不在圣经里，教和节已加到基督身上。圣诞节是虚空，人把灯挂在小树上，那是教和节，那是虚空。我们必须提防宗教，宗教乃是虚空。我们来看宗教有外面的名称。现在我们要来看关于宗教虚空的几件事儿。第一方面，宗教有外面的名称。在罗马书2:17说，你名为犹太人，又倚靠律法，且指着神夸口。最近我去理发店理发，理发师谈到参加圣诞弥撒，我趁机问他多少人参加，他说，你知道这只是宗教义务，有些人一年一度在圣诞节的时候参加弥撒。这里我们看见宗教虚空的例子，一年一度参加弥撒，尽宗教义务，以保持天主教徒的名义，这是怎样的信徒？乃是徒有外面名义的信徒。你若在灵里是实际的，就表示你是真信徒，那是美妙的。然而你若缺少实际，只保持外面的名称，就算不得什么，那是虚空。宗教虚空的第二个方面，是在外面的知识上认识神。仅仅在外面的知识上，在外面的字句上认识神，乃是虚空的。我们需要对神有里面的认识，在我们灵里的认识，扩展到我们全人里的认识。我们需要对神有这样一种理念主观的认识。宗教虚空的第三项是外面有圣经。在3:2，那里说，各方面都很多，第一是神的预言信托了他们。犹太人和基督徒都有圣经，但圣经对他们许多人成了迷信的书，他们迷信地持守圣经。有些基督徒曾告诉我，他们身边若没有圣经，晚上睡觉就会害怕。他们若不把圣经放在枕头边或桌子上，晚上睡觉就没有平安。他们以为圣经会使鬼离开他们，这是迷信。有的基督徒以古怪的方式用圣经寻求引导，他们打开圣经，手指指着某处，就随从所指经文里所给的引导。我曾听说一个迷信的人，他打开圣经，随手一指，指着的那一节乃是说犹大出去吊死了。我不知道他该怎么办。这样应用圣经很可怕，完全是迷信。这些虚妄的实行都必须拆毁。当然，大多数正统的犹太人和真基督徒不是这样迷信的应用圣经，但他们没有又真又活的接受圣经。他们在意字句的教导，却不在意基督这活的人位。在约翰福音5:39-40，主耶稣告诉犹太宗教徒，他们为着知识查考圣经，却不肯到他这里来得生命。今天许多基督徒也是这样，因此圣经在生命和实际上对他们没有多少意义。 有些热心宗教的人持守外面的字句形式，以受浸为例，许多亲爱的基督徒固守他们关于水浸的观念。所以我们来看第四个方面，就是持守外面的字句形式。在罗马书二章二十七节到二十八节说，而且那本来未受割礼的，若全守律法，就要审判你这有字句和割礼却犯律法的人。因为外表上做犹太人的并不是犹太人，外表上肉体的割礼也不是割礼。我们照着圣经非常赞成水浸，我绝不会用洒水给人施浸。然而受浸这件事几乎完全成了仅仅外面的形式，我们必须避免一切外面的形式。保罗告诉犹太人，他们的割礼若仅仅是外面的，就不是真的。真割礼是里面的，在心里也在灵里。我们可讲同样的话应用到受浸，因为就一面说受浸顶替了割礼，在旧约里有割礼，在新约里割礼有受浸顶替了。只要割礼仅被当作外面的形式实行，就不是真的，照样受浸若只是外面的，也绝不会是真的。原谅我说，几乎所有的受浸都已够。原谅我说，几乎所有的受浸都已堕落到外面的形式里。我能从自己的经历说明这事儿。首先，有一位牧师用几滴水给我行了点水礼。后来我领悟这是错的，是不合圣经的。然后有一位弟兄会教师在海里给我施浸。此后有人告诉我，在海水而不在淡水里受浸是错的。照他们说，人应当跟从耶稣的榜样，在河里受浸。接着可能另一位牧师会争辩，那仍是错的，因为不是在约旦河里。至终我领悟，即使人在约旦河里受了浸，别人也会告诉他们那是错的，因为他们没有在耶稣本人受浸所在的地点受浸。争辩是无止境的，批评也是不公平不合理的。关于受浸这事，人们争辩争论了许多世纪，因为他们固守外面的形式。有些人像贵格会和宾路易师母拒绝用外面物质的浸。虽然我不赞同这点，但我警戒你不要注重照你看为正确的方式。你不是主，我也不是。无论你在热水或冷水里，海水或淡水里，河里或海里，一次或数次受浸，仅仅外面的形式算不得什么。我们需要里面的实际。我不鼓励你把任何事情当作形式实行，我们不该执着于任何形式，却该专注于实际。我们来看第五个方面，缺少灵中内里的实际。宗教是虚空，因为缺少灵中内里的实际。在罗马书二章二十九节说，我们的所事、我们的所作以及我们的所有都必须在灵里。那里说，唯有在内里做的才是犹太人，割礼也是心里的，在于灵，不在于字句。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，乃是从神来的。你若是犹太人并且受割礼，你的割礼必须在灵里。你若是基督徒并且受浸，你的受浸必须在灵里，一切都必须在灵里。当然，这里的灵是人的灵。为什么一切都必须在我们的灵里做？因为我们的灵是我们里面神所能居住的地方，灵是神能为我们行动的地方、立场。你若是在你灵里的基督徒，这就是说你是有神的基督徒。你若在你的灵里行动，这就是说你与神一同行动。没有神，一切都是虚空的，有了他， 一切就都是实际。所以我们必须回到我们的灵里，我们若爱别人，必须在我们的灵里爱他们，不然我们的爱就不是真的，而是耍手腕的爱。然而我们若在我们的灵里爱，我们的爱就有神。我们做丈夫的告诉我们的妻子我们爱他们，我们需要用我们的灵这样说：你们的爱若不是在灵里，就是欺骗耍手腕的爱。许多做妻子的被丈夫耍手腕的爱欺骗了。我若对你说话，我必须在我的灵里说，这话才是有神的话，不然那就是外交辞令。我们的灵是神能借以摸着我们，我们也能借以摸着神的器官。我们所示的一切，我们所做的一切，都必须在我们的灵里。这不是宗教，这乃是实际。我们来看第六个方面，行恶像非宗教徒一样。至终热心宗教的人与非宗教徒行同样的恶。在2章21节和22节说：这样你这教导别人的，不教导自己吗？你这传讲不可偷窃的，自己偷窃吗？你这说不可奸淫的，自己奸淫吗？你这憎恶偶像的，自己抢劫庙宇吗？似乎热心宗教的人与非宗教徒之间没有不同，所有的人都一样。虽然犹太人热心宗教，他们的行为却比外邦人更坏。在关于宗教徒被定罪的这一段，我们看见宗教算不得什么，宗教乃是虚空，所以我们必须离开宗教，与他无份无关。我们需要三一神活的人位。我们来看本篇信息的第二个大点，就是普世的人被定罪，全然无望。现在我们来到普世的人被定罪，这定罪揭示出全然无望的光景。我们先来读一下3章9节到20节。这却怎么说？我们比他们强吗？绝对没有，因我们已经指控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之下，就如经上所记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，都是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无用，没有行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，他们用舌头弄诡诈，嘴唇里有毁舌的毒气，他们满口是咒骂苦毒，他杀人流血，他们的脚飞跑，在他们所经过的路上变形毁坏和祸害，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，他们眼中不怕神。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，好堵住个人的口，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。因为凡属肉体的人都不能本于行律法在神面前得称义，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。世人的情形是无望的，不要想去医治改正或改良，放弃你的盼望。世人的光景是无可救药的。在罗马书这一段，保罗描绘人是全然邪恶的，并提出好几项证明，说出世人的光景是无望的，没有一个人寻求神，没有一个人明白神，都是偏离神，一同变为无用，没有义人，没有行善的。换句话说，没有一个义人，也没有一个善人。你知道义人与善人之间的不同吗？我若为你工作一个月，月薪500块，而你拒付，你就是不义的。然而你若照付，你就是义人。 我若根本没有为你工作，而我需要的时候，你给我500块为礼物，那是恩典的行动。你若这样做，你就是善人。然而保罗说，在普世的人中，没有一个人是义的，也没有一个人是善的。你信这话吗？我信。我们不该以为自己是例外，没有一个人是义的，没有一个人是善的，所以每个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，世人的光景是全然无望的。我们得救以前在哪里呢？我们都在神公义的审判之下，我们每个人都是错的，我们没有一个人寻求神或明白神，我们每个人都是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无用，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义的或善的，我们都在神公义的审判之下。借此我们能看见世人无望的光景。我欣赏保罗的写法，在关于定罪的这一段，我们看见邪恶的根源、约束的路、宗教的虚空和世人无望的光景。这里保罗关于定罪这一段话的结语乃是，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公义的审判之下。我们若未得救，我们会在哪里呢？我们会是什么样呢？我们会是在神审判之下无望的人。不论我们所做所有和所事的是什么，我们都在神公义的审判之下。我们都领悟我们需要神的救恩。关于定罪的这一段为神的救恩铺路，并为人进入神的救恩开门。无论我们是谁，我们都需要基督，我们需要基督同他的救赎。保罗在关于定罪这一段的用意乃是要预备道路，好把基督供应到我们里面。保罗福音的终极目标乃是要将基督供应到我们里面。我们来到罗马八章，就会找着一节说，基督在你们里面，这是在八章第十节，这是保罗的目标。无论我们是人类中的一员，一个自义者，一个宗教徒，或是一个世人，我们都需要耶稣。我们的需要是在我们的灵里，我们不该留意外面的事物或外面的作为，却该将自己转向灵。在灵里我们会遇见基督，在灵里我们会享受基督。保罗关于定罪的这一段话乃是为我们接受基督铺路，并为基督进到我们里面开路